再论亚洲民主与联邦主义四种关系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发。作者何包刚为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摘要：本文通过印度、尼泊尔、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与缅甸的案例，归纳出亚洲民主与联邦主义的四种关系模式。民主与联邦的契合与张力，民主化下的准联邦化，威权兴联邦主义及失败的联邦主义。研究发现，亚洲经验既有制度创新，也有失败与逆转，挑战了西方学界关于二者天然互补的假设。文章进一步提出，中国必须警惕多数主义和族群化联邦的双重陷阱，尤其是汉族主导型民主的风险。威权联邦主义虽脆弱，但可能成为过渡性路径。最后，作者强调发展相入联邦体制的审议民主，以缓和冲突、提升合法性，作为中国未来处理多样性与民族事务的借鉴。引言：民主与联邦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在这一观点中，民主与联邦主义被视为互相依存、相互强化的政治体制原则，进而塑造出一种理想化的标准模式。最优的政治制度应当同时具备民主与联邦两种特质，或建立联邦体制时必须首先建立民主制度。然而，这样的理解模式若被当作政策建议加以推行，则存在严重的问题。现实政治生活远比一个模式复杂，其中一个关键难题便是先后顺序的问题。究竟是应当先启动民主化进程，再逐步建立联邦体制，还是说一个威权政权也可以在民主化之前先行确立某种联邦结构，随后再逐步开放和推进民主？此外，这种标准化的论点往往掩盖了一个残酷的历史：多数人主导的民主选举体制会削弱少数群体权利，饿死联邦制度的发展，阻碍了我们深入研究亚洲情境下民主、威权主义与联邦主义三者之间多样化关系的可能性。本文选择焦聚亚洲民主和联邦主义，并讨论其四种关系模式。本文选择八个亚洲国家：尼泊尔、印度、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缅甸，并以对比的方式展示民主与联邦主义关系的多样化轨迹，提炼出四种模式。通过这些案例分析，我们试图回答亚洲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新的知识与经验，他们如何揭示出西方文献的不足与盲点。自然，四种关系模式不能概括全部亚洲经验，而且每个国家在其模式中也有复杂性，但是对于我们反思西方文献中的单一模式也足够了。选择亚洲的原因有三：第一，实际上亚洲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经验案例，足以挑战西方学界的某些既定假设；第二，在塑造亚洲联邦主义的过程中，民主始终是最核心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亚洲国家普遍面临多民族共存、多元宗教与身份政治的挑战，这为理解联邦主义的运行逻辑和民主的作用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土壤。第三，中国与亚洲国家在地理上的比邻、文化上的相似，使得中国可以从亚洲经验中获得更具现实意义的借鉴。本文鼓励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将亚洲经验与西方理论规范性主张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形成更加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同时，研究者应当保持对案例评价的敏感性。例如，尼泊尔的联邦主义在部分学者眼中被视为失败，但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却展现出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这种差异本身正好体现了跨区域比较研究的价值与复杂性。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简要回顾西方学界关于联邦主义的主要研究传统与理论框架，指出其中存在的规范性假设与局限；接着转向亚洲的实践案例， 梳理民主在亚洲联邦主义发展中的多种作用形式，例如作为合法性来源，作为冲突调节机制，或多数人主导的民主如何导致联邦主义的失败。最后，本文将针对中国学者、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提出若干启示。西方文献从历史经验来看，民主与联邦主义往往是伴生的制度安排。例如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在建国之初便将二者结合起来。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英国、法国等国虽然并未实行联邦制，却依然维持了长期稳定的民主政治。这说明民主与联邦主义的关系并非单一模式所能概括。关于民主与联邦主义之间的关系，学界早有大量讨论。尽管存在不同的争论，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二者是互为补充、彼此强化的。美国的历史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典型案例。美国宪法的制定者通过联邦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结合，使民主制度得以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运转。1959年，曾任《华盛顿邮报》主编的莫利在研究联邦主义与自由的关系时指出，美国的联邦制度正在历史演进中往往伴随着民主思想的复兴，即便最高法院本身并非民主机构。他特别强调，联邦主义不仅在地方层面保障了民主，也在国家层面避免了多数人的保障。此后，里克进一步揭示，联邦主义的起源往往源于民主协商的结果，因此真正的联邦主义应与民主相联系。拉扎尔则指出联邦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天然关联，并强调其与民主的交叉点，但是斯蒂潘强调超越美国模式的必要性。此外，强调美国民主与联邦一体化的话题掩盖了一个残酷的历史。美国在制度创建时并未面对强有力的人权压力，当时的开国元勋有意忽视印第安部落的权利，甚至否认他们作为人的地位，以此消解严重的族群多样性问题。进入冷战后期，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不少学者更是断然否定非民主联邦主义的可能性，认为联邦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民主的类型。通过苏联、南斯拉夫等前威权国家的联邦解体，研究者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并明确指出，只有在民主宪政体制下才能形成有效的制衡与制度化的相入机制，从而保障联邦各单元的权利。从制度逻辑上看，民主与联邦主义有着诸多共通点。联邦主义的基本特征如两院制议会、独立法院或仲裁机制、权力分立，本身便与自由民主的原则高度契合。民主所强调的代表性、合法性与问责制也能够通过联邦主义得到加强。相反，威权主义的自下而上逻辑与联邦体制下地方与区域单元的自治精神格格不入。在威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往往通过直接干预或间接控制掌管地方事务，从根本上破坏了联邦主义的精神。然而，上述观点往往建构出一种理想化的标准模式，最优的政治体制应当同时具备民主与联邦两种特质。问题在于，如果将这一理想化模式直接作为政策处方推行，极易忽视具体国情与现实条件，从而产生严重的理论与实践偏差。事实上，民主与联邦主义并非天然结合，他们的互动模式在不同国家可能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尤其在亚洲，民主、威权主义与联邦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远非民主必然促进联邦或联邦必然依赖民主这样简单的因果逻辑所能解释。亚洲的经验表明，威权体制下也可能出现形式上的联邦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充满不稳定性与脆弱性。在某些多民族国家，即使实现了民主转型，联邦制度也可能陷入困境。因此，亚洲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复杂的案例资源。这些经验不仅揭示了民主与联邦主义关系的多重可能性，也足以挑战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假设。立足于亚洲的实际情景，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民主与联邦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超越西方学界所塑造的单一理想化的范式。亚洲四种关系模式。20世纪40-50年代， 亚洲多国曾尝试建立联邦制，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当时，联邦主义一度被视为维系政治联合的重要手段，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治下的联盟，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联合，均以联邦制为制度形式。然而，联邦并未阻止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彻底分裂，也未能避免新加坡最终脱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1948年建立联邦共和国，但这一制度仅维持短暂时间，随后便确立了单一制框架。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也曾试图引进苏联式的联邦主义，但很快就予以否定。在去殖民化的最初几十年，不少亚洲国家将联邦主义视为对国家统一的威胁，担心其引发分裂或瓦解。因此，印尼和中国彻底拒绝联邦安排，转向分权治理模式。从历史脉络来看，亚洲联邦主义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主要是脱离英国统治的后殖民国家，代表性国家是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他们在建国之初便确立宪政联邦体制，大致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典型特征是直接沿用殖民宪政传统，将联邦制写入宪法。第二代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代表性国家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虽然二者在宪法上仍是单一制国家，但其区域地方治理逐渐呈现出联邦化的特征。例如，菲律宾棉兰老地区、印尼亚齐省均建立了类似联邦的自治机制。若勉强纳入中国，香港的一国两制也曾被学者视为一种准联邦的制度实践。从20世纪初至今，亚洲联邦主义进入第三代，在全球化与民主化浪潮下，部分国家主动进行限制重构，以应对长期内战或族群冲突。尼泊尔在2015年通过新宪法，正式确立为联邦国家。与此同时，印度、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联邦实践仍在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在尼泊尔和亚齐，武装组织选择了放下武器，通过和平谈判进入联邦治理进程。与此相对，亚洲也出现了斯里兰卡和缅甸联邦计划失败的案例。香港则在回归之后逐渐偏离了准联邦的轨道，重新引入类似改土归流的中央治理方式。在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在2016年提出联邦化主张，但最终仍维持单一制体制。纵观上述过程，亚洲的联邦主义并非线性发展，而是伴随着冲突、妥协与制度调整，不断在统一与多样性之间寻找平衡。它既包含制度创新的动力，也有失败与倒退。下面我将概括出四种民主与联邦主义的模式。印度与尼泊尔，民主与联邦主义的契合与张力。在印度与尼泊尔，民主与联邦主义的关系表现出不同轨迹，但是都经历民主化与联邦化并行的过程。印度1950年宪法确立了中央至上的联邦结构，剩余权力归中央，紧急状态下中央拥有广泛权力，但联邦框架也使地区政党在联合政府中发挥关键作用。尼赫鲁时期注重民主建设，国大党虽强调中央集权，但亦采用措施巩固联邦。如今印度29个邦呈现了权力对称与不对称并存的格局，东北地区还设立部落自治议会，独立的司法体制、选举制度与文人对军队的控制，使联邦主义与民主在自由民主框架下保持高度契合。此外，近几年，印度人民党政府近年来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自主，使其联邦主义逐渐偏离世俗与多元的传统。尼泊尔的路径则更曲折，最初的潘查亚特意为人民议会制度，包含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具有联邦成分。但是民主改革者认为，潘查亚特制度是国家收编与控制地方精英的工具之一。1990年民主恢复后，联邦特征反而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权的单一制。1996年的内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中央集权的反抗，毛派提出民族自治的诉求。在毛派崛起之前，尼泊尔的政党几乎完全被高种姓的帕哈迪族群所主导。 然而2002年国王夺取政权，解散政党，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平息冲突后，被取缔的政党选择与毛派结盟，并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承诺共同建立联邦民主制度。正是这一协议构成了2015年宪法的基础。总的来说，印度展现了联邦与民主的制度性契合，而尼泊尔则经历了在威权与民主之间反复摇摆，最终以民主化推动联邦化的过程。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单一制下的民主化与有限联邦化。民主化并不必然导致联邦化。印尼与菲律宾的经验表明，尽管民主进程推动了分权与自治安排，但限制层面的联邦主义并未真正扎根。一旦亚洲的新兴国家确立了基本的制度设计，这种设计就会被锁定，除非发生更为根本的政权变革，否则不太可能改变。印尼独立之初曾建立联邦宪制，但很快废除。在独立前夕，荷兰殖民者曾利用联邦主义的概念来削弱印尼民族主义。印尼精英普遍视联邦为殖民者分化民族主义的工具。爪哇主导的中央精英拒绝族群自治。到1950年代末，印尼既无联邦也无民主。在印尼，联邦主义是一个带有污点的词汇，但是也有许多人支持联邦主义。在改革时期，各地区蓬勃发展的叛乱运动与自治运动迫使国家必须做出回应。随着民主化的推进，印尼纳入了联邦制的若干特征，或可称之为换名的联邦主义。印尼建立了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和特别自治安排，在稳定边疆的同时保持整体一体化精神。与菲律宾类似，印尼要求政党跨区域、跨族群组建，以防止碎片化。菲律宾自1946年独立以来总体维持民主，仅在1972到1986年马克思戒严时期中断。1973年宪法确立地方自治保障。1976年因棉兰老冲突达成特别自治协议，但制度缺乏资源与支持。1980年代末民主复兴后，政府再次推进分权与自治，并通过多轮公投，但多数省份与城市均投票反对。2000年至2010年代的改革尝试虽不断提出联邦化，但因抗议与公投否决而搁浅。联邦主义理念在2016年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后再度被提出。杜特尔特来自棉兰老，属于非主流族群，他在竞选中承诺建立联邦制，并已采取了若干措施，包括全国范围的协商、宪法委员会的设立以及制宪会议的筹备，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总体来看，两国民主化虽带来实质性分权，如印尼的亚齐、菲律宾的棉兰老部分地区，但并未确立宪法意义上的联邦体制。印尼延续单一制传统，而菲律宾的多次公投表明民众对联邦制动力不足，两国更适合被描述为准联邦国家。巴基斯坦与马来西亚，威权主义与联邦制的并存。在亚洲，威权主义与联邦主义长期并存，各种形式的联邦在民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以及当下的苏丹、俄罗斯、埃塞俄比亚都是威权型的联邦体制。巴基斯坦自独立以来始终未能稳定民主，联邦体制与民主关系紧张。1956年宪法确立联邦制，但军方于1958年夺权建立集权体制。1962年宪法虽名为联邦，实质却是总统集权制。1971年大选后，军方拒绝承认孟加拉多数派胜选，导致国家分离，孟加拉国的诞生。此后巴基斯坦在民政与军政间摇摆，联邦结构却始终保留。1973年宪法未能改变旁遮普的主导地位，亚齐哈克政权后强化了中央集权。1990年代的宪法修正案虽有分权，却引发新一轮的军方干预。在巴基斯坦，联邦主义常被用来支撑威权统治，比如穆沙拉克在1999年推翻民选政府后宣称要加强联邦，消除省级不合，恢复国家凝聚力，并于2001年推出分权计划，配合财政拨款和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联邦主义与威权主义在巴基斯坦始终纠缠不清。总体而言， 联邦制在巴基斯坦常被用来合法化威权统治，维持庇护网络，分化反对力量。马来西亚的联邦体制与民主自独立以来逐步退化。1957年民主得分高，但到1996年降至四分。联邦得分亦从 8.125 降至1988年的 6.25 并停滞。中央集权化趋势源于殖民遗产，并通过限制设计、长期执政联盟、新经济政策以及渐进威权主义而延续。执政联盟由马来西亚党主导，借此控制中央，操纵选举结果，以民主授权推行非自由主义，宪法修订和财政杠杆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支配，使联邦主义沦为掩饰中央集权的外衣。亚洲经验表明，在缺乏民主规范时，联邦制常被视为虚弱甚至虚假。迈克尔·伯吉斯将巴基斯坦与马来西亚归类为有缺陷的联邦民主，因其联邦功能障碍突出。尽管从民主规范的视角来看，这些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可能过于严厉，违背了经验显示。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联邦实践确实存在缺陷，但并非虚假，他们仍然是一种联邦体制，一种威权性联邦体制。他们揭示了联邦设计及其建构始终处于民主与威权势力的博弈之中。威权联邦主义也是迈向民主联邦主义的重要路径之一。斯里兰卡与缅甸联邦主义的失败。斯里兰卡和缅甸为失败的联邦主义提供了不同案例，前者展现了多数人主导选举体制如何削弱少数族群权利，后者则说明了基于民主群体平等的联邦安排如何导致国家分裂的风险。两国虽采取了不同路径，但其共同点在于民主未能促进联邦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斯里兰卡的案例说明了多数主义压制下的联邦困境。斯里兰卡独立之初，英国曾讨论如何在限制设计中保障少数群体利益。泰米尔人当时并未要求联邦制，而是提出社群代表制，希望少数群体能在议会中占有一半席位。然而起草宪法的索尔斯伯里委员会对这一诉求不予重视，仅规定任何歧视特定群体的法律无效。虽然宪法修正需三分之二多数，但很多僧伽罗人通过立法排除了百万山区泰米尔人的公民权，从而掌握了绝对多数。随后的语言政策与班达纳赖克齐尔瓦纳亚坎协议的破裂，使抵抗与镇压的恶性循环加剧。1972年宪法宣布斯里兰卡为单一制国家，1978年又进一步强化多数主义，引入总统制与向心型选举机制。尽管1987年在印度的压力下推行了印度式的准联邦制，但国家始终由僧伽罗政党主导，中央高度集中，联邦制徒有其名。随着缺乏两院制、族群政党化、司法独立削弱及省议会被解散等操作，联邦主义与民主双双衰退，最终酿为广为人知的长期内战与族群悲剧。缅甸最初建立的联邦体制是一种纯粹的民族联邦制，源自1947年缅族与少数民族代表签署的宾隆协议。这一安排强调族群平等，联邦单位几乎完全以族群为基础，且缅族集中于一个既是中央又是联邦子单位的核心地区。这种设计违反了亨利·哈勒的警示，即人口最多的群体不应整合进单一核心单位，缺乏妥协机制与族群化倾向，使制度迅速走向不稳定。20世纪60年代，缅甸第一次尝试建立联邦主义以失败告终，原因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各邦都要求其民主群体获得平等的代表权。在缅甸主导的军方看来，各民族群体获得平等的代表权以威胁国家统一，因此直接宣布联邦制不可能存在，并最终废除联邦安排。邦以族群为基础的设计成为军方忧虑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也使缅族政治精英缺乏落实真正自治的意愿。此后，缅甸在军事统治下发展出一种准联邦制。2008年宪法确立了14个联邦单位，并为上议院设立各单位固定席位。2008年至2021年间，缅甸的政治开放与有限的民主化并未带来预期中的联邦化。 现在研究多将原因归咎于2008年宪法及军方的混合政体中的根深蒂固作用，如 25% 的议会保留席位和对关键部门的控制。但是全国民主联盟的中央集权倾向也是一个因素。在军方与 NLD 博弈中，军方有时支持有限的联邦化，以削弱 NLD 的权力。相反，承诺建立真正的联邦民主体制的 NLD 却常采取反分权措施，任命亲信为地方首席部长，边缘化少数民族政党，将重要行政机构收归中央，严格维持党纪，限制议会辩论，并将权力集中于昂山素季周围。NLD 更关注削弱军方政治影响，而非推进联邦建设。缅甸这一案例挑战了民主化与联邦化天然互补的假设，表明军方有时利用联邦化削弱民主，而民选领导人则倾向于中央集权与巩固权力，揭示了民主化与联邦化之间的悖论，二者并非相互促进，反而往往相互抵触。在中国联邦道路的启发。在中国，联邦主义从未成为主流政治理念。清末民初，梁启超、章太炎等提出过联省自治、联邦共和国的设想，希望通过省份联合限制中央集权，保障地方自治。19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梁启超第一次提出联省自治的概念。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发表《还政于民，乡人自治》的痛点。然而，随着国民党统一和强中央体制的确立，这些构想逐渐消退。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单一制国家架构，以民主区域自治制度替代联邦制。此后，官方话语中，联邦主义被视为分裂主义的同义词。但在学术界和异议思潮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严嘉琪等异议学者公开提出中国联邦共和国的构想，主张以联邦体制实现多民族多地区的平等与合作，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与现代化。类似的倡议也出现在部分海外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讨论中，他们强调联邦制既能维护统一，又能化解民族矛盾，促进地方自治。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建议看起来像一种联邦解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而西藏将根据自己的宪法或基本法管理其国内政府和法律体系。亚洲经验表明，联邦制既可能与民主相辅相成，也可能成为威权体制的工具，甚至可能彻底失败。因此，中国的联邦主义倡导者不能简单地把联邦制视为一剂良药，而应认识到它在不同政治环境中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制度移植若忽视历史、社会和民族条件，很容易导致政治撕裂，甚至制度崩溃。联邦主义必须与民主改革相结合。印度与尼泊尔的案例说明，联邦主义只有在民主框架下才能获得合法性与可持续性。没有民主的联邦主义往往异化为权力分配的工具，甚至被用来维系威权统治。对于中国而言，若仅在威权体制下引入形式化的联邦或自治，可能会削弱联邦主义的本质精神，难以解决真正的族群多样性问题。在威权体制下，联邦安排往往被随时撤销或架空，如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彻底否定西藏17条协议，便强化了没有民主就没有联邦的论断。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支撑，联邦制往往只是权宜的妥协，难以制度化与可持续化。民主机制能够通过选举、问责和公共讨论，为多元群体提供合法的表达和协商空间，使联邦制成为真正的权力分享机制。威权联邦主义亦可能成为通向民主联邦主义的路径。然而，亚洲经验表明，威权联邦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成为迈向民主联邦主义的重要过渡路径。印度尼西亚在民主转型之前，已通过特别自治为边疆地区创造了事实的准联邦安排。这些制度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制度化。缅甸的2008年宪法虽有严重缺陷，但至少承认了联邦结构的概念，使联邦成为合法的政治词汇与诉求基础。威权联邦主义虽脆弱，但也可能为民主联邦主义提供政治语言、实践经验和制度模板。亚洲的历史经验提示我们，一方面， 威权联邦主义往往出于政权危机或战略妥协而设立准联邦安排，一旦中央重新掌控局势，便可能被废弃或架空。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未来民主联邦主义的制度前史，在转型时期提供一定的合法性和制度参照。因此，与其全面否定威权联邦主义，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脆弱的制度实践。在民主条件缺失时，它或许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但其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联邦制度，最终仍取决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此外，菲律宾与印尼的准联邦化经验启示我们，即便未能在宪法层面确立完整的联邦制，逐步推进地方自治与区域特别安排，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边疆，缓和冲突。中国在未来若要探索联邦主义，应避免一步到位的激进模式。多数主义与联邦制的结构性困境。亚洲经验揭示了联邦制在多民主国家中的两类制度陷阱，一是多数主义的危险，二是族群化联邦的风险。中国若要探索联邦主义，必须同时避免这两种陷阱，并特别关注汉族主导所带来的独特挑战。斯里兰卡经验表明，多数民主制与主体民主精英提供了维持优势的多种工具，操纵选举与代表机制，通过财政与行政倾斜奖励支持性省份，甚至利用全民投票或中央集权来削弱地方权力。尤其在族群认同强烈而分明的情况下，选举民主很可能演变为对少数群体的长期边缘化。这种情形下，民主不仅未能实现包容性的政治平等，反而成为多数民族利益凌驾于少数民族之上的机制。由此，多数主义民主与联邦主义发生冲突，削弱了联邦化的努力。缅甸的族群化联邦设计则揭示了另一个极端。当联邦制度完全依赖于族群身份时，过度平等的诉求会造成制度僵局与分裂风险。这种僵化设计削弱了中央整合力，也加剧了族群冲突。结果是，联邦制度不仅未能实现团结，反而助长了国家分裂的趋势。对中国而言，最严峻的障碍来自汉族的主体地位与人口优势。汉族占全国人口90%以上，这意味着多数票决的选举民主极可能演变成汉族主导型民主。这种体制下，民主形式可能被同化为汉族多数主义，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汉族可在不依赖少数民族选票的情况下长期执政，使少数群体失去实质性的政治影响力。汉族主体民族若凭借多数地位即可稳固权力，就缺乏推进权力分享与妥协的动机。民主可能服务于汉族权力再生产。因此，中国联邦主义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突破汉族主导性民主的结构性困境。单纯的民主化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设计额外的平衡机制，如族群与领土并重的安排、混合政党制度、少数族群否决权或跨族群选票连结机制。审议民主稳定联邦的关键机制。解决多数主义民主困境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通过提升公共审议的水平来发展审议民主。审议联邦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联邦体制中多层级政府的权力分配，创造制度性空间，使中央与地方、不同区域与族群之间能够进行理性对话与公共辩论，从而在多元背景下促进民主合法性与权力保护。审议联邦制度可通过政策实验、少数群体发声和对中央权力的制衡来激发审议。研究表明，审议具有缓和对立、促进共识的作用，有助于克服社会极化。在高度分裂的国家，提高民主质量的有效途径是将审议与多层级联邦制结合，发展出一种审议型联邦制。联邦制为审议提供了制度空间，审议民主应镶入联邦体制中。尼泊尔与印尼的经验表明，联邦化往往是在长期冲突与谈判中通过妥协与审议实现的。联邦主义不仅是权力分配的制度安排，更需要通过审议、协商和共识形成，避免陷入零和对抗。在尼泊尔，审议过程不仅促进宪法妥协，还推动了审议型联邦制的雏形。当地政府依宪法规定定期举办公民论坛，为多语言交流创造条件，并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 区级协调委员会则成为地方、省级与联邦官员之间对话与协调的平台。缅甸的经验进一步显示了审议的温和作用。在少数民族审议过程中，参与者虽然强调族群认同的重要性，但逐渐从族群联邦制转向领土联邦制的认可。他们还支持中央政府在自然资源分配与教育等领域继续发挥作用。然而2021年军事政变终结了这一审议进程。中国的情况同样说明了跨族群审议的重要性。2008年11月，何包刚与阿莱克斯·巴特勒、西蒙·布拉德肖在墨尔本组织了一场为期三天的跨族群审议工作坊，邀请藏族与汉族学生就西藏自治等敏感话题展开对话。结果显示，双方群体的互信水平显著提高。汉族参与者在多数藏人是否值得信任的评分中，均值从审议前的 4.25 提升到审议后的6。藏族参与者对多数汉人是否值得信任的评分从 4.5 上升到6。对我所遇见的多数汉人值得信任的评分更是从5上升到8。这一变化与北爱尔兰的审议民调结果高度一致，显示出审议在缓和紧张关系方面的普遍效力。综上，公共审议能够缓和极端立场，是选举民主的重要补充，可有效防止或克服多数主义。联邦制为多层级的自我治理提供了空间，而审议机制则能够在这些层面之间建立共识，促进温和化。未来中国若要探索联邦主义，也应重视审议型联邦制。结论：亚洲在民主与联邦主义的关系上呈现出四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挑战了民主和联邦两者天然互补且相互强化的理论预设。一、民主联邦的相融，印尼、尼泊尔。民主化与联邦化大体并行且持续存在张力。二、民主化未达成宪法层面的联邦，却形成准联邦自治安排，印尼亚奇、菲律宾、棉兰老。三、威权型联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联邦形式与威权统治并存，且常服务于中央集权。四、失败的联邦主义，斯里兰卡、缅甸。前者揭示多数主义民主边缘化少数的危险，后者显示族群化联邦设计并推高分裂风险。总体而言，亚洲经验并非线性，而是由冲突、谈判和制度调整所驱动，有时产生稳健分权，有时又出现逆转。给中国的启示是，切忌将联邦主义理想化或脱离国情意志，避免两类结构性陷阱，多数主义与族群化联邦。中国的特殊挑战在于可能出现汉族主导性民主，这会固化多数统治而非实现权力分享。尽管威权联邦主义有时可作为过渡性模板，但其先天脆弱，易被中共化。因此应采取渐进建立信任的路径和审议型联邦制，并突出审议型民主的稳定功能，将公共审议镶入多层级制度。审议型联邦制能够缓和极化，提升合法性。它不仅能够提高联邦制民主的质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主与联邦主义之间形成更为互补的关系。本文由何阳朗读。